美国第二艘航空母舰支援，以军战果显赫。俄罗斯重返联大人权理事失败，中共连任得票垫底。习近平再度离开北京，李强地位不保。两中国人哈马斯袭击丧生，女孕血儿话题被封杀。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12日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伊斯兰恐怖组织哈马斯在以色列一个边境村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震惊世界。美国五角大楼已经决定在中东部署第二艘航空母舰，释放强烈的威胁信号，阻止其他国家加入以巴冲突。距离加沙走廊边境长2公里的以色列南部卡法尔阿扎村庄，在哈马斯的恐怖袭击率先遇袭，多达70多名的武装恐怖分子袭击了这个只是有几百人的小型村庄。在收复该地之后，以色列士兵在现场见到的一幕幕惨况远超出他们的想象。这条小村惨遭大屠杀，连儿童都避不过这一场劫难。士兵总共找到40名儿童的尸体，有些同一些妇女一样被斩头。海外媒体指出，自从冲突爆发之后，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进行了3次通话，未曾提到停火一事。一般来说，当某个地区爆发冲突嗰阵，美国政府都会呼吁停火，但是今次就冇咁做，令前任和现任政府官员都大感意外。相反，拜登10日发表演讲，强烈谴责哈马斯残暴嗜血，令人想起伊斯兰国 ISIS 最恶劣、肆无忌惮的暴行。美国官员指出，内塔尼亚胡向拜登提到，以色列可能动员地面部队入侵加沙走廊，但是拜登没有阻止，反映出美国对哈马斯暴行的震惊程度。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解释，拜登虽然没有压止暴力反击，但是就跟内塔尼亚胡说了打击恐怖分子和残杀平民的不同。哈马斯9日一边威胁以色列每轰炸一次就杀1名人质，一边就放出处决4名人质的影片。10月9日，加沙居民控诉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进行的报复性轰炸。而在2日之前，哈马斯在这条街拖住德国籍的女子山尼卢克的尸体庆祝他们的胜利。以色列军方星期6开始反击行动，打死至少1000名由加沙渗透的巴勒斯坦哈马斯枪手，并且摧毁位于加沙的哈马斯飞机探测系统。国防军在敌方行动蔓延到其他战线嗰阵，增援了以色列所有社区。以色列国防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哈马斯发动袭击的恐怖巢穴库尔坎进行了第3次空中袭击，亦都击中了哈马斯武装派别卡桑女指挥官穆罕默德戴夫爸爸的屋企。大夫的兄弟以及他兄弟的仔和孙女在空袭中丧生。大夫是今次袭击以色列的幕后黑手。30年来，大夫被美国国务院列为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海外媒体报道说，以色列一般在空袭之前都会警告撤离，但是如果平民撤离了，哈马斯不可能还留在里面。如果不警告平民撤离，平民大概会跟着哈马斯一起殉葬。而造成现在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哈马斯躲在平民之间，亦民亦兵的做法。这种用全民皆兵来掩护自己的做法就是犯罪，因为这是拿平民做人肉盾牌，来削减以色列反恐的合法性。哈马斯10月10日证实，该组织的2名高层政治局成员、领导经济事务的穆亚马尔和领导国家关系部门的沙马拉在空袭被击毙。较早前，美国已经派出福特号核动力超级航空母舰战斗群和战机向地中海东部前进。 而家艾森豪号航空母舰战斗群亦都可能奉命部署喺以色列外海。五角大楼仍然考虑紧俾艾森豪接替福特号嘅行动，亦或系两者都留喺该区。如果两者都留喺该区嘅话，美军喺同一地区部署两艘航空母舰，配备巡洋舰、神盾驱逐舰同战机等，系非常罕见嘅行动。有报道话，美国系加大威慑力度。如果中东国家或者某些组织趁乱向以色列发动攻击的话，导致局势恶化，美军航空母舰随时会进行远程攻击，预防和警告类似的念头。据军事评论人士沈舟观察，以色列海军实力有限，美军航空母舰的出现等于是掌握了东太平洋的制海权，帮助以色列进行海上防御。美军航空母舰仲具备情报收集能力，亦都系帮助以色列。而喺空中反击，以色列具备最强力嘅优势。以色列空军已经接收咗39架 F-35I 战斗机，主要配备空对空导弹同精准导引炸弹，估计唔使用嚟攻打哈马斯，嗰只就大材小用。以色列仲有84架 F-15A 同 F-15C 战斗机。25架 F-15I 多用途战斗机恐怕亦都唔会用嚟对付哈马斯。以色列仲有175架 F-16C 同 F-16I 多用途战斗机，可以携带嘅武器同 F-15I 类似，仲包括咗 AGM-88 反辐射导弹，系以色列用嚟空袭哈马斯嘅主力，应用成本较低，亦都更灵活。以色列有足够嘅飞机对付哈马斯，暂时不需要美军援助。10月10日，俄罗斯和中共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双双面临不利局面。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失去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席位。联合国大会10日投票令俄罗斯重返人权理事会的希望落空。而中共虽然赢得第二个任期，但是所得的票数在亚洲区四个国家之中竟然排在最尾。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以西方为首的众多国家抨击俄罗斯攻击邻国乌克兰，但是俄罗斯咬定自己在私下获得多国支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24-2026年任期的选举被视为是检测俄罗斯这一番说话的试金石。国际危机组织联合国事务专家高文表示，莫斯科当局向来声称很多联合国成员私底下同情俄罗斯，但是不会公开表达，因为怕激怒西方国家，因此希望这些沉默的多数在这场不记名投票支持俄罗斯。但是今次投票结果就令莫斯科相当丢架，他和保加利亚以及阿尔巴尼亚共同竞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东欧区的两个席位，而最后的结果是在联合国大会193个成员国当中，俄罗斯只是获得83票支持，无法取得席位，而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就分别获得160票和120票的赞成票。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驻联合国主任夏邦诺说，联合国成员国向俄罗斯领导阶层传递一个强烈信号，即是犯下无数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的政府不配留在人权理事会。阿尔巴尼亚驻联合国大使霍查较早时候表示，联合国大会握有重要选择，要表明他没有打算被纵火凶徒担任消防员。另外，中共的境况亦都岌岌可危。在亚洲区域集团，中国、日本、科威特和印尼寻求填补四个席位，但是由于只得四个国家参选，缺乏真正的竞争，无论得票多少都会当选。不过中共的得票率竟然以154票排在最后，印尼获得186票，科威特183票，而日本就有175票。中共的侵犯人权行为众所周知，人权观察驻联合国主任夏邦诺指出，中国在亚洲集团之中排在最后一位，这表明如果亚洲区域集团之中有竞争，中共就会输了席位。他还说，这是应该发生的事。人权倡导者警告说， 人权记录不良的国家利用他们在理事会的地位作为他们侵犯人权行为的掩护。当选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的国家应该在国内外的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坚持最高标准。以色列和巴基斯坦战况激烈，中共高层亦都不断出现新动向。习近平刚刚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之后，10号就再度离开北京到江西九江视察。最近三个月，习近平频繁离开北京行踪诡异，外界猜测习近平可能就是觉得中南海不安全。中共党传媒报道，10月10号下午，习近平在江西省九江市先后考察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中国石化九江分公司。不过习近平这头前脚刚刚会见完美国国会议员舒默，第二日就现身江西视察，这个诡异行踪再度引发外界关注。据党媒体披露的消息，最近三个月习近平乘坐专用列车离开北京的次数明显增加，九月已经有两次。习近平离开北京出行大多数是坐火车不坐飞机，而且官方媒体的报道大多数都是之后才发表。时事评论人士中原日前在大纪元撰文指出，照道理说习近平应该减少外出，但是实际就刚刚相反，最近三个月他频繁离开北京，最合理的解释恐怕是习近平觉得中南海不安全。如果推背图所显示的新大公的人或者白头翁仍然未彻底清除，习近平恐怕睡得不安乐，估计还会频繁离开北京隐身。而中共党内的二号人物总理李强日前又缺席一个重要会议，不少分析认为那是他进一步失势的信号。10月9号当日上午，中共工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大会堂举行，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和李希等出席会议，由蔡奇支持。作为中共总理的李强缺席今次会议显得不寻常。据报道，10月7号至9号李强到浙江调查研究，以往几届的中共工会代表大会政治局常委全部集体现身，并且由主管工会的常委支持。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向大纪元分析说，李强今次没有出席会议是进一步失势的信号，目前蔡奇比李强强势得多，或者习近平生性多疑，李强已经是猜忌的目标。时事评论员石川文在本台撰文表示，李强人在国内作为总理不参加会议有些讲不通。由官方媒体报道来看，李强9号没有太重要的工作安排，完全可以回北京与会。但是他认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李强反感蔡奇，不愿意牵涉到蔡奇分管的工会事务，借口工作忙在杭州拖延不回去。中共20大之后，常委之中排名第5的蔡奇身兼多职，实权明显超越李强，最近几次的重要场合都显示李强的权力大幅缩水。石川文表示，蔡奇已经开始多方对李强进行打压，譬如两次的出访都不能够坐专机，待遇仲不如拥有私人飞机的商人。今年9月底，有关李强的妻子和个女李咏的个人详细资料和他们贪腐的政商关系在海外网络曝光。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君涛表示，中南海的内斗主要是李强和蔡奇不和，因为蔡奇吹牛拍马屁不用负责，而李强他国务院是要负责的，做得不好国务院要做检讨。中国问题专家王克表示，中共的党权和政权这两部分对比失衡，现在习近平以党统治，党权压住政权，李强很多权力被蔡奇抢了。石川文认为，中南海新版内斗一部分是在李强的浙江帮和蔡奇的福建帮之间，目前福建帮占优势， 而且习近平偏心支持，但是李强亦都不是容易对付的，下一步塞里斗可能恶化和公开化。哈马斯恐怖袭击以色列，中共表面中立，但是就操控舆论为哈马斯叫好。有消息指至少两名中国人死于今次恐怖袭击，至少五人失踪。中共不单止不证实，还封锁了一个中国以色列女混血儿被掳走的消息。伊斯兰极端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很多身在以色列的外国公民亦都被杀或者被掳走。在其他国家不断公布本国公民伤亡情况之际，中共就只字没有提到是否有中国公民遇难或者被劫走。10月10号在中共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两名中国工人在以色列南部边境城市斯代莱特遇害的消息，发言人汪文斌就支吾回答说，中方正在持续核实和了解。世界报引述斯代罗特当地一名犹太居民的爆料，说7号上午7点左右，他在回家途中见到一部农夫车载着大约10名哈马斯枪手在街头向中国人开枪。当晚以色列部队重新夺回斯代莱特之后，他再次路过枪击地点，见到有4具尸体被装入尸袋，其中两个就是中国人。以色列中华商会亦都发表消息，7号当日3名中国人中弹，4名中国公民失踪，其中包括3名同属一间公司的中国工人在斯代罗特失踪，和1名中国公民在以色列南部的阿什克隆失踪。有网友发消息说，据以色列中华商会提供的资料，其中中枪的2名中国工人表明自己是中国人，但是哈马斯就没有理会，照样开枪。庆幸的是他们后来被以色列直升机及时救走。网友说，战狼电影里头吴京将中共旗高高举起，交战双方就停火，那为什么跟中共编的剧本不一样呢？因为中共有意打压消息，上述中国工人被杀或者失踪的消息没有在中国社交媒体引发太多关注。汪文斌不断吹嘘中共怎样关注保障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并且宣称如果有中国公民现阶段自愿离开以色列，将会在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全力提供协助。但是一名身在以色列的中国女子在网上爆料说，自己在冲突爆发之后买机票回国，但是中国海航突然将她预订的航班取消，她联系中共驻以色列使馆求助，得到的回复是自己想办法。另外一度登上热搜榜的以色列说一名中以女混血儿被绑架的话题被微博封杀了，搜查的时候显示根据相关法规和政策，该话题内容未予显示的字句。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